好，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华经会义续品》第一，上次弥勒菩萨的寄送快要圆满了，那么就是在103页最后一行，剩下最后的这五首偈颂好，103页最后一行，四众心仰瞻人及我，世尊何故放失光明，佛子实达觉疑令喜，何所饶益掩失光明，佛作道场所得妙法，未欲说此，唯当受记。是诸佛土众宝严禁，即见诸佛，此非小缘，文殊当知，是众龙神瞻察人者，未说何等。这五首偈颂，他前面103页最后两行这边的科判呢，写的是根恶是是福难也就是说呢，他再往前面103页中间，他的总的科判呢是重诵这个请答，请文殊师利菩萨呢回答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佛放光，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么未曾有的那种瑞相所以呢，他说分两段根初举疑述请，然后呢根二就是福难。这第二段的那个科判解释是福难比较难懂，哪里有是福难，所以呢必须要看注解之后才知道原来它这里面有这个所谓的那种解释看不到的这个问题，这样叫做福难福呢就是潜藏在里面，难的话呢是问难。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104页第五行它的注解，他说初四季正是福难，后一季结请，总共五首嘛，所以前面四首就是呢解释这个里面隐藏的那个问题问难，最后一首偈颂就是文殊当知世众龙神，这个是结语请文殊菩萨告诉我们到底释迦牟尼佛是为了要做什么动作要跟我们说什么法，这样子所以他先把这五首偈颂分成这样前后两个然后呢说这个福难言福难者，文殊内心垢难不肯实达，其意有三：一，此瑞稀奇，不可仓促轻判；二，智重如海，千光推高；三，禁锢前阙，身重可仰，故以福难浅而具之。弥勒张卓是难，意义有三：一，瑞大故宜大，若不为是，忧疑在怀，反闻正说；二，众海虽多，积在人者；三，合众瞻人，故知助成因众，所以张言是难，请令实达也。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一段，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哪里有三个问题，然后有三个回答这搞不清楚好，那先说这个什么叫做文殊内心垢难不肯实达，不肯实达就是马上就回答你看文殊师利要回答是前面弥勒菩萨已经讲一堆了 啊，讲了好多首偈颂，然后他才回答。哦，这个这总共有，我看总共有多少？我们往前看哈，总共有从92页开始，从92页开始就有这些偈颂。哦，这个上次说总共有35个还是多少个？哦，总之呢，很长的这个的问题，那文殊菩萨都没有回答，所以为什么呢？所以他这边讲说，文殊的内心垢难啊。那你去查汉语大词典，垢难呢，实际上一白话的解释说，结成怨仇。怎么会结成怨仇呢？哦，不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一般的俗，这个通俗的解释垢难啊，不能够恰当的用在这边，所以只有文具记这边啊的解释呢，稍微合乎内容。说垢难，跟这垢呢就是架构，然后呢累积啊，凭至于是，总共有4个问题，它有难处，没有办法呢马上回答啊。所以才叫做呢是垢难，是累积啊，一个把它累积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就考虑到这一些啊，因为弥勒菩萨节节设问，文殊皆垢而具之，把这些问题架构起来累积起来，一直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啊。那有什么问题他没办法马上回答呢？就是课本列举的这3个。哦，你看那一个第6行啊，哪3个呢？这释迦牟尼佛放出来的这些瑞相，过去没看过，非常的稀奇，不可仓促轻判，不可随随便便的马上就做判断，一定有他很深的道理在。所以这是文殊菩萨不敢马上轻易的回答的一个原因。这个瑞相太奇怪了，以前都没看过，太稀奇了。第2，智众如海，也就是说像文殊菩萨、像弥勒菩萨这样有智慧的大众啊，这些菩萨很多啊，哦，哪里一定是要我文殊菩萨来回答呢？千光推高，或许还有人比我更有智慧的，更能够了解释迦牟尼佛的用意的，哦，所以呢就很谦虚的，不敢马上呢，啊，就弥勒一问，文殊马上回答，好像自己很懂一样，不敢啊。所以呢，说智众如海，千光推高啊，先保持低调一点，谦虚一点啊。再来禁锢前阙，这个禁锢呢，你看今天的讲义啊，这个我的这台笔电呢，这个字型太少，所以呢。弄出来明明是注音的东西，变成放在旁边都没有啊，哦，所以这个进念成那个进来的进啊，远近的近是同一个音啊，哦。那进是什么意思呢？令习保案啊，哦。所以呢，这个科注呢啊，哦，刚好在这边呢，就把这2个呢，禁锢跟福难呢，再把它并在一起解释。他说什么叫做福难啊？因为不是有一句那个吗？福难浅而具之，就是三个理由讲完之后，故以福难浅而具之。啊，为什么这一个文殊师利不敢马上回答啊？他说这个福呢，就是浅福啊。那么文殊菩萨内心还有一些难处，难以表白啊，所以呢，其意明然在于文下，可以意求，难将语会，很难马上就用言语把他的难处给表白出来，可以意求，难将语会，所以这样子的问难叫做。这个叫做这个福难 啊，故云浮也。当知文殊明密而浮，可是弥勒呢，张着而是，张着就是很明显的，啊，很公开的，啊，很明显的，啊，那么去问他，啊，所以呢，下文是浮矣，其意立然。啊，也就是说，下面呢还有详细的解释这四个浮难，啊，这个是马上就很清楚了，啊，总之呢，文殊菩萨有这三方面的困难，不敢马上就做回答，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叫禁锢？他很吝惜，很保爱，啊，然后呢，就是先保守的保。不要马上 就回答、啊、那就是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瑞相太稀有了，不可以仓促的回答。第二个，有智慧的人很多，不是只有我一个文殊、啊、说不定还有人比我更高明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呢，这个先保守一点，让大家呢升起那种可仰心，那种很希望得到这到底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这样叫做深重可仰、哦、所以这个是他三个原因，所以要这样子的做法，不会马上回答。再往前看参考讲义第一段那边、哦、所以弥勒节节设问，文殊皆构而具之。此三义者，初义名四大义缘。为什么会放这个瑞相这么稀奇？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意思很深远，不可以轻率的就做回答。然后第二个呢，自重如海，千光推高，这个就是一次意将护发起众跟影响众，要来保护发起众跟影响众。第三，将护当机众跟结缘众。你说为什么？后面第三者这个比较容易明白。你看那个第三是禁锢前阙，深重可仰，让底下的这些大众升起可仰心、好奇心，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法真的有这么稀奇吗？所以当机众、结缘众啊，就比较想要求法。想要得到答案，深重可仰，所以第三个意思就是为了要保护当机众、结缘众。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保护发起众跟影响众。这些发起众、影响众，之前我们读过，都是有相当的高地位的菩萨，有相当有智慧的大菩萨、摩诃萨，所以才能够做发起众，才能够做影响众。哦。那你一下子就回答，好像呢，都把这些发起众、影响众都没有看在眼中，啊、哦，所以呢，这个自重如海，啊、哦，这么有智慧的大菩萨这么多，啊，那是不要马上呢就强出头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三义是这样，然后呢，他说虽护初二。共成第三、啊、第一事情四大义缘，第二保护发起影响众，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让这个当机众跟结缘众升起想要求法的心，让 求学的那种心非常的真诚。所以为什么写个初二共成第三？因此后面讲到弥勒菩萨为什么要这么公开的这个去提出问题啊？他说弥勒三义并托机缘啊，所以都是借着这个机缘。那我们把课本这边弥勒三义呢再看一遍哦，刚刚没有看到哦，刚刚只写念到那个弥勒张着四那意义有三。第一，瑞大故疑大，若不为事，忧疑在怀。既然这个瑞相，释迦牟尼佛弄这个瑞相这么的大事情，所以内心呢就更加的疑惑啊， 瑞大故疑大，你如果没有给他解释，忧疑在怀，那种怀疑的心一直放在心里面，这样也不好。有什么不好？妨害访闻正说，哦，就会妨害呢这个他后面听闻想要学习的心，他一直带着怀疑，没有马上把它解开的话，一直带着怀疑，这样会妨碍他后面听闻正法。哦，第二个，众海虽多，积在人者，没错，像你文殊菩萨这么有大智慧的，很多大菩萨都有，哦，都有很多大菩萨像你这样的智慧，但是呢，这次的机缘就是在文殊菩萨你身上，积在人者，所以你就不要推迟了，哦。第三，合众沾人，故知助成因众，大家呢都把焦点放在你文殊菩萨身上，瞻仰仁者就是你啊，哦，合众就是大家，大众都瞻仰着你，大家都认为你文殊菩萨一定有相当够的智慧，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大家呢那种真诚心和应众心都摆在你身上，所以请你帮我们解释这一些问题吧。张言就是很明显的请教文殊菩萨，请你帮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吧，啊，请令实答也，哦。所以这个再看回讲义，所以他说的弥勒三意啊，这三个意思你看都最重要，就是机缘啊，在场的大众都看到释迦牟尼佛表演这一套，你不赶快给他内心的疑惑拿掉的话，会妨害他下面想要接受正法的那一种机缘，哦。还有呢，第二个积在人者，还有呢，大家呢都看在你身上，积在人者何众？哦，是故托众翻其三意而请必答，所以全部的机缘，通通呢就在你文殊菩萨身上，你来回答最恰当。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为什么会有文殊有三个过难，弥勒有三个意思，哦，然后下面的话他就再把它呢详细解释，哦。那么这个里面呢，你必须呢先把这个经文，哦，先做个标号，啊，就是103，啊，最后一行那个那一首呢是第一，把它标成一，哦，你看哦，四众心仰，然后瞻人机我，贺世尊何故放肆光明？然后呢，翻过来104第一行，这是第二，佛子实达觉因令喜，何所饶益掩饰光明？最后都是呢放光，都讲的是世尊放光这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前面呢那个103最后一行的一，哦，大家就看着你跟看着我，想要知道世尊为什么要放光，哦。104的第一行的第二，如果佛子就是指文殊菩萨，如果你马上做回答，解决大家的内心的疑惑，让大家生欢喜，为什么世尊啊放光，到底他要饶益做什么样的饶益有情的事情才会放这样的光明，哦。然后再来第二行，104是第二行，这是第三，佛作道场所得妙法，唯欲说此，唯当受记。到底是不是说是佛自己成佛的时候，做道场成佛的时候所证得的妙法，他做这个放光的动作是为了要说他自己到底证得什么妙法，还是他要帮某些人受记？所以这是第三，哦，所以因此他才会放光里面四诸佛土众宝严净以及见到诸佛，哦。然后呢，此非小缘， 啊，文殊当知，也就是说我以前在标示的时候，我认为应该从此非小圆开始变成是第四点，但是呢好像呢他在注解当中文具文具记呢 不认为需要从那边，而是呢就是第四行第五所记诵文殊当知这个当成第四点。为什么要先做这样的一二三四的标示呢？因为接下来这几行要解释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这个104的这个第八行不第九行，出福难者因正请生，因的话就是借着正请，就是弥勒菩萨正式的请文殊菩萨回答。你说那正请是在哪里？请云佛子文殊愿觉众疑，那就是在103页倒数第三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那一首寄送我等见此得未曾有，佛子文殊愿觉众疑，这里就是正式的呢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帮忙呢解决大家的疑惑，所以这个就是正请，从这边开始啊、哦。所以他说呢，回到104哈、哦，他说文殊从此起出福难，内心里面呢就在想，汝云众疑，众未曾疑，若疑应问，众既不疑，佛我何所觉？你说大家有疑问，如果大家有疑问，大家就问啊，大家没有疑问，我干嘛自己自作主张在那边要回答？都没有疑问呢，我回答什么呢？是有疑问我才做回答、啊、哦，所以他才会说文殊的第一个疑苦难就在这里啊，是有疑问吗？是你弥勒说的啊，啊，如果有疑问大家应该要问呢、啊、确实有疑问的我才回答，如果大家没有疑问我到底要回答什么呢？啊，所以呢弥勒即以第一记，刚说要标一二三四就在这边，第一记是云四众心仰瞻人及我、哦、就看着你也看着我，瞻呢就是瞻视仰望的意思、哦、瞻、啊、所以看着我就是希望我做代表来问，欲令我问，看着仁者你就是希望仁者你来回答。所以你说大家没有疑问吗？有啊，啊，要不然大家为什么用那种心痒的心看着我跟看着你呢？啊，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就是103页最后一行最后那两句，世尊何故放肆光明，就是要问这个，到底释迦牟尼佛放光是为什么要放光？哦，好，再回到104页啊，那么文殊因此起第二福难，倒数第五行啊，104倒数第五行啊，众同有疑，不易可答啊，不太容易可以回答。为什么呢？就如同刚刚说的，文殊有三个垢难，像我这样有智慧的，像啊有智慧的大菩萨一堆啊，智众如海啊，哦，那如果大家都有疑问啊，那就等佛出定之后啊，要不然很多跟我一样有智慧的大菩萨多的是啊，哦，所以呢，这个待佛出定，自当决疑呀、啊，哦，何必一定要回答？佛待会就会出定啊，出定之后佛就自己会说啊，大家就没有疑问了啊，自当决疑啊， 哦，所以弥勒菩萨就以第二首偈颂解释啊，若有疑在怀，忧恼不叹。这个叹啊，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叹很多种解释，但是呢，上下文刚好配合在这里的通达通畅，所以你内心有怀疑，就会产生忧恼，就不通畅，或者是不通达。哦，所以这个出处呢，啊，有《论语》啊，有《汉书》啊，所以我去查汉语大师典，发现，哎，这两段很值得让我们做参考。《汉书》里面《刘向传》，他就刚好有这两句话：“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正日治。啊，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这一个古时候呢，就认为呢，啊，这个世间一定有君子，有小人。我们俗话讲说，有好人，有坏人。哦，那么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所消长。啊，那如果是小人道长，那君子就道消。啊，就是呢，好像在那边拉锯啊。哦。那么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情况之下，小人道消则整个政治呢，就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好。这个政治的治，就是呢，很完美的治理，在政治上呢，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完美的那种治理这样吼，所以这个时候才叫做通达通畅，泰叫做通泰，通而治也，所以在政治上就用这个泰，就是大家都很通达通畅。那《论语》的子路呢，啊，也有这两句话：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哦，那这个注解那就很多了，啊，也就是说呢，简单的说，君子通常呢是坦荡荡，啊，都很通畅，都很通达，但他不会很骄傲，他不会有那种傲慢的气息，啊，那小人就不是了。小人得志，我们常常讲了，小人得志的时候，哦，他就骄起来了，就骄慢起来了，啊，一骄慢起来，他其实内心呢，他也不通畅。你说他为什么？他骄慢起来，他内心不通畅，他随时害怕被拉下来。哎，这个，如果你常常去看电视剧啊，看电影，你就可以知道。看这个人正在得志的时候，是像《论语》所说的“泰而不骄”，还是“骄而不泰”？哦，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啊，他到底是属于君子还是小人？哦，就是君子在这种政治上，他如果很得意的时候，哈，各方面都顺利，他觉得哇，这很好，这老百姓有福。所以他不会骄傲，因为这时候呢，大家呢通力合作，整个政治上呢，这样才会能够带来这个老百姓啊很好的那种生活啊。那小人不是，小人得志的时候，他随时担心被人家啊从中啊这个干什么去了，就把他拉下来，他处处小心，一定要呢防范别人伤害他啊，他都只想到他自己啊，所以他不会通畅。他不会通达，哦，所以这个是泰。那现在没有用的那么复杂，因为这两段呢都跟政治上有关。现在呢，这个弥勒菩萨这边在104倒数第四行，他是说呢，我们如果内心怀着疑惑，会生忧恼，内心就不通达不通泰，哦，那么未知如来何时起定，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入定要多久，什么时候才会出来，那内心的那个怀疑一直没办法解决，所以呢还是赶快呢做回答，实答故须实答令喜， 让众生呢内心的怀疑释放掉，内心欢喜啊。所以言时达者，催促令其即达也。这是弥勒菩萨希望文殊菩萨赶快回答，赶快把大家心中的疑惑给解除掉啊。所以104的第一行，这就是第二首偈颂，就是叫佛子时达，赶快回答，决疑令喜啊！到底释迦牟尼佛放这个光明是要做什么样子饶益的饶益众生的事情啊？好，那么倒数第三行，文殊因此起第三苦难，内心就这么想：我与仁者同居学弟，欲测佛意，信共筹粮，独令我答，与理不可。不要说跟别人比较，文殊菩萨说：“弥勒菩萨，你也跟我一样，你也是等觉菩萨耶。”哦，先解释这个学弟，同居学弟，请看参考讲义哈。这个学弟啊，修学佛道时，如果你去查字典啊，佛光大师典啊等等啊。上残留有余地的修行境地，就叫做学地。你还有的学了，你还在学习啊、哦。所以就小圣果位来说，初果、二果、三果就是叫有学位。第四果阿罗汉是无学位，所以前面三个初果、二果、三果还有的学，有学是阶段，就叫做学地。只有无学阿罗汉。就不需要学了。可是现在呢，文殊跟弥勒两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是大圣的等觉菩萨呀，非同小圣有学。所以这时候用这样子小圣的这种解释去解释这个学弟啊，说呢我跟你一样都同居学弟好像不太对啊。所以我后来呢认为或许是应该要这样，菩萨还在因地，虽然是等觉，还没有圆满成佛，对比成佛的佛陀的果觉，所以菩萨是因地，对比佛陀的果觉，所以这些菩萨就算等觉菩萨，还是在还有的学，叫做学地啊、哦。我认为是这样解释，所以文殊呢就认为说。那我跟你弥勒菩萨一样啊，都还在学地啊，还有的学啊，啊，然后叫我去啊，预测那个佛的本意，啊，最好是我们两个一起商量商量，信共筹粮，啊，然后呢再做回答，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丢给我啊，独令我答，与理不可，啊，所以这是文殊。第三苦难，然后再来，弥勒即以第三偈誓云，也就是呢104的第二行啊，他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佛放这个光到底要做什么？我猜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他要说他成佛的时候所证得的妙法；第二个，他有可能是为了要替某些菩萨受记，我也不是很肯定，所以那个为字啊，第二行哦，104的第二行中间为欲说此为当受记，要用第二声为，也就是说这个为欲说此问号为当受记问号，到底是要说他所证得的妙法，还是要替某些菩萨受记？我也不是很确定、哦、所以因此呢，这个104的最后两行这边呢才会说呢，这个持除啊，我亦持除失存啊，持除是什么呢啊，请看参考讲义啊， 这台电脑都那个字形都不见了齁，就是念持除啊，持受持的持，除非的除的因啊，持除，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有右这个右边是诸字的除， 然后也有右边是左的厨、哦、但是意思呢都一样，徘徊不前貌、啊、在那边犹豫、啊、没办法前进，或者是故意走得很慢、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呢犹豫迟疑的意思。所以弥勒菩萨呢他也说呢，我也很犹豫，我也在那边想，到底佛是要干什么？是为了要说他在道场所证得的妙法，还是要替菩萨受记？哦，所以因此呢，啊，才会呢，第104的第三行“四诸佛土众宝严净即见诸佛”这三句都是光中所见的。有时候释迦牟尼佛放光，让我们看到这一些，看到诸佛土，看到诸佛的这一些现象，哦，所以此非小缘，文殊当知，哦，所以因此呢，104的最后一行，啊，文殊因此起第四胡难。哦，他说，如果你内心在那边犹豫不决，到底佛的意思是什么？若如汝说，即是是矣。这有可能就是答案的两种啊，可能答案就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啊。何烦我决呢？干嘛一定要叫我去做决定呢？你已经给出两个可能的答案了啊。哦，所以弥勒乃以第四句是云，你看。他说第四句结果是从此非小缘开始，所以我才会说那个第四个、哦啊、是不是要从此非小缘，照注解来说要从那边开始算、哦、所以安得以我犹豫之心而判大事。而且经文写着啊，弥勒告诉文殊说：“四众龙神瞻察仁者，大家都看着你，认为你才能够真正决定答案。啊，未说何等？哦，所以呢，105的第一行，文殊至此，福难既穷，千光易止。哦，所以此非小缘。”啊、他说呢，这个就是第四个偈颂，因此才会有第五个偈颂，结请答也、哦、因为文殊认为那好，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来回答吧，这样子、哦、所以这样子的解释这一段经文，可以说呢，在智者大师之前其他解释法华经的法师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子的意思，是从智者大师他才把这一段做出这样子的四个福难，然后呢这个文殊三义弥勒三义做出这样子的前后相关连结的意思说出来。所以之后基本上呢，如果你没有写这么样完整，你就从字面上去做解释也是可以说得通，但是没有像这一段这么精彩、哦、所以你说那其他的注解怎么说，就用一个做代表，你看、哦、讲义里面用通润法师的法经大款啊、哦，你看他这个解释就没有照着文那个智者大师跳脱智者大师这一套，他另外写一个从字面上就看出来的，他说这一段总结光中所见以请觉也啊，言佛放眉光，这个白毫相光，眉间的白毫相光，我及大众乘此光明见万八千界，就是一万八千个佛国土，三千大千世界种种殊妙，我等亦知啊，我们也知道，根据前面的偈颂，此光是诸佛神力及智慧力之所自出，是所稀有， 所以才能够像前面讲的放一净光照无量国，然我等习未曾见，今得见此，您不庆幸、啊、是很庆幸，但不知其所谓因缘，闲生疑惑。仁者敬佛祭酒，为佛之子，直接呢就说呢弥那个文殊菩萨，仁者，你亲近佛既然这么久，而且你是佛子，必成亲见，必知所谓因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动作？这一件事情的因缘，故愿仁者一觉众矣。希望仁者文殊菩萨你能够呢一下子就解决大家的疑惑，且示众欣然仰望。都赌、不是念赌、这个是念去、都去，不是念续、念去，都去，去着，去着就看着，去着就是看着、看着仁者及我二人、就把它用比较白话、也就是说视众欣仰瞻人及我、大家呢欣然仰望，都看着仁者跟我二人，即我亦不知世尊放光之故，但是我不知道啊，世尊何故放世光明，我不知道啊、那么此时亦堕以往、我迷了我也不知道，我也堕以往啊，也看着仁者、佛子此时必当才达以觉众矣，即觉我矣、所以这个觉矣、这个通论法师他说呢，觉疑是解决大家的疑惑，也同时帮我弥勒菩萨解疑、我就觉得呢这样子的注解真的呢就把弥勒菩萨呢、往下贬，像智者大师的解释呢 说文殊菩萨说、你跟我同样一个位置啊，同居学弟啊，你已经推测出来有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要讲他佛所得的证得的妙法，第二个有可能是要帮某个菩萨受记，所以可见呢智者大师这个注解已经把弥勒菩萨只是代表大众来请问，并不是他内心真的有疑惑写在里头了。可是如果是通论法师的大款，他就把弥勒菩萨跟大众放在一块，一样都有疑惑、所以呢这个佛子实答、文殊菩萨你赶快帮我们回答，不但替大众解决疑惑，也解决我的疑惑，令生欢喜，然后呢又自猜自疑，旁通一线云、还把那个文殊所提供的两个答案呢认为他是自猜自疑，然后呢从别的角度旁通一线、所以不知如来欲以何法饶益于人，今日眼失光明，或是世尊在菩提树下睹明心时发明的大事所得的妙法，迄今四十年中秘而不说，曾未受人、今日放光，得非将菩提场中所得妙法秘而不说者，今欲向人说乎、所以他这一段呢就花很多文字去说明、这个佛座道场所得妙法唯欲说此、他就说、是有可能是在菩提树下夜睹明心的时候他所明白的这件大事所得的妙法，但是呢说法四十年了都还没有说，从来没有很 明白的、公开讲授，现在今天放光就是要把他在菩提掌中所得的妙法、过去都没有说的现在 要公开讲了、意义欲将曾未受人者今欲受人，必令悲受持而不思乎，就是呢之前没有得到受记的人现在呢又帮他受记，让他呢这个菩萨能够受持而不思乎、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原因，要不然的话何以光中示现万八千界即见诸佛也、故知今日放光 绝非为小小因缘，然我自己猜度，理或如此，这是我猜的。但我不曾亲见，犹有所疑，故四众龙神皆不沾我，没有看我，看我只是说希望我代替大家帮忙问，希望解答的是看着你啊。故沾人者，而沾人者，唯愿人者未彼说破，毕竟为何等事而放此光也。所以从字面上，通润法师的注解可以说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来注解这一段偈颂，他只是多加了一些文字做一个连贯。你一定不会看出智者大师所说的四个苦难，文殊弥勒各三亿、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偶遇大师要花那么多的文字，从文句文句记这样抄过来，让我们前后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这是智者大师独到的解释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文殊菩萨没有马上回答，他内心还有一些苦难哦。然后弥勒菩萨呢也知道文殊心中还有这一些苦难，所以一个偈颂一个偈颂的都请文殊菩萨放下内心的苦难，就公开的替大家解疑吧，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独到的解释。好，终于交代完了、哦、所以105页第三行，你先看他的科判丁午，来到了丁午。那这最先在哪里呢？请翻到前面的76页，就是那个单页双页哦，单数页双数页，那个书没放错位置的那一页啊，这76页啊，你看这个一刊开始，它不是有写啊，这个丁初重疾序，丁二现瑞序，丁三疑念序，丁四发问序，丁五答问序啊，也就是科判里面的第几行？一二三，第四、第五行，第四行，光是科判的第四行哦。如果你从那个书名开始算，那就是第六行。那个丁呢、啊？丁初重疾序，丁二、丁三、丁四、丁五。所以呢，前面呢是丁四发问序，讲弥勒菩萨发问。现在丁五，那就是文殊回答答问序，答问序啊、哦。好，105页回来第三行。科判搞清楚了啊，这为什么是丁午啊？然后呢，分两个，戊初长行，长行文，戊二偈颂。那偈颂呢，很后面喽，117，所以这一段的长行文就长一点啊。偈颂的话呢，啊也不短啊，偈颂也不短，但是呢，长行跟偈颂都很长哦。比起前面的弥勒菩萨的请问的话，长行短，偈颂多啊，文殊回答长行也多，偈颂也多、哦、好，那么长行再分成四段啊，105的第三行啊，中间下面己出啊，甲乙丙丁戊己嘛，好，戊下面就己啊，己出为蠢答，己二略举成见以答，己三广举成见以答，己四分明判答，都是答。可是呢，第一段是自己想的，自己为蠢，思维蠢量啊，就是文殊这样想啊，来做回答。己二略举成见以答。哦、大概讲一下，我在过去诸佛也看过这样子的佛放瑞相，然后呢放完瑞相之后就说大法， 叫略举成见，然后呢第三段才是广举成见，所以呢这个第二段呢就在106页就有了。那么第三段呢是106页开始，可是呢一直到呢从106页一直到116页这么长，所以为什么说叫做广举这第三段很长，所以叫广举。那几事第四段在哪里呢？116页最后一行，116最后一行，科判是在这里，分明判答。经文呢在117，就很肯定的说呢，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这个瑞相，跟过去我看到的呢没有不一样的，所以应该呢接下来的动作呢就也跟过去诸佛的动作是一样。什么样的动作？接着就是要讲大圣经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就很肯定的回答你。接下来放这个光，接下来就是要说妙法莲花经，这样叫做呢分明判答好，回到105第五行经文，把它念一念，这个就是几出为蠢答尔时文殊师利遇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蠢，今佛世尊欲说大法，欲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演大法义，这叫做为蠢答。为什么？就有那句经文，如我为蠢，我自己想，我自己思维，我自己蠢量可能呢就是呢世尊要说大法，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演大法义。可是你看几次就很确定的说没错，不只是呢这个大致上是与大法语，吹大法锣，就是要讲大圣经妙法莲华经，所以几次才说呢叫做分明判答。一刚开始只是微蠢答，我自己思维蠢量大概是这样，最后给你很肯定的回答一定是这样，讲白话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好，可是呢你看他这边经文写的文殊师利遇弥勒菩萨摩诃萨就是对着对象是第一弥勒菩萨摩诃萨，第二诸大士善男子等，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标点符号呢都用很简略的，都是用句点。实际上呢如果是要用心事标点的话，在这个诸大士跟善男子中间是用顿号，因为弥勒菩萨摩诃萨跟诸大士中间已经用一个连接词叫及，所以呢就不需要另外用顿号。但是呢诸大士还有诸善男子，也就是这边如果是顿号的话，就告诉你诸大士跟诸善男子不是只有对着弥勒菩萨摩诃萨，也对着这一些大士就是菩萨，还有对着善男子。你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如果不强调这个，为什么注解一刚开始特别要去解释善男子？很多经文我们都看过善男子善女人啊，哪里需要还要特别去做解释呢？可见他在这边特别做解释就一定有他的用意在。所以请看今天参考讲义第二页，基本上经典中对在家的信男信女不是善男信女信男信女就是对三宝有信心的常常都用善男子善女人的称呼。为什么为什么用个善男子善女人？主要是这些男子女人已经对佛法身有相当的信心之外， 信佛闻法行善业者的一个美称。他不但信佛，也真的呢听佛的教法，依照佛的教法去修行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呢善男子善女人。一般宗教里面，你来去妈祖庙遐，都嘛跟你讲善男信女。好像呢，这个善只用在男，女生只有信。这有点不太公平哦。那佛教呢，很公平，男子女人都叫做善，善男子善女人。为什么？最重要的就在这边，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而且能够依教奉行。哦。那因此呢，这个阿弥陀经就引用阿弥陀经里面这句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啊，然后呢若一日到若七日这样去念佛啊，将来就能够往生哦。所以就用这句经文，他说呢，对这句经文窥基大师在阿弥陀经的注解啊，这讲到这个就连带想到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学生，他师父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他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不用他师父翻译的，还是用鸠摩罗什大师的《阿弥陀经》。哦，你说这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因为呢，《阿弥陀经》从罗什大师翻译以来到唐朝，大家已经很通行，这是一个原因，已经是通行本。然后呢，第二个呢，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非常的顺口白话，在古时候而言，这个《阿弥陀经》对他们非常的白话。哦，那不像玄奘大师翻译的呢，是比较完整的梵文。哦，但是呢，他全部依照着梵文的那些文法去做翻译，纯粹照梵文的文字跟梵文的文法。所以读起来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哦，但是呢对于研究阿弥陀经的人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照本，蛮好的。哦，因此窥基大师呢还是选择大家通行的这个罗什大师的译本，然后他在做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直接就说善男子善女人其实梵文就是优婆塞优婆夷，是要受持五戒的男子女人才够资格称之为善男子善女人。哦，那也合乎前面讲的，你已经信三宝，你也依教奉行了，所以你才会去受五戒，依着五戒在修行嘛。哦，但是简洁扼要，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受五戒的男子女人。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书抄意思就更加丰富更深入，这也是净空和尚喜欢用这一段来解释善男子善女人的出处。第一个，素生善因，也就是说有素世的善根的，他有深厚素世善根的，所以他才会相信阿弥陀经，愿意依照阿弥陀经来念佛求往生。第二，今生善类，不但有宿世的善根，今生呢也真的依照阿弥陀经在修持的，所以叫做善类。不管他是男子女人，哦，乃至呢这个男子男女不是只有指人，没有错，一刚开始是知数就是在家人出家人，包括在家人出家人，这样一来呢，那个窥基大师只有说是在家受五戒的男女啊，那就不止咯，还有含瓜出家人也算啊，比丘尼也可以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哦，还有顿根立根的哦，那这个以上这个都还算是人，还有六道一切有缘，有缘就是跟净土念佛法门有缘的， 都可以涵盖在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里面。下面就加以解释，凡一切男女经得听法者，必定有宿世的善根，所以才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又于今闻佛名，信心有升起信心念佛者，那也是善人，所以才叫做善男子善女人。这样，所以这是根据阿弥陀经念佛法门来解释善男子善女人。那现在法华经这一边特别这一段啊，文殊师利对着弥勒菩萨，对着诸大士菩萨啊，大士就菩萨，还有对着善男子等说出这段话，代表这边愿意想要了解佛放光的原因，愿意了解理由的，一定有相当的善根。所以你看课本这边写，善男子者，开七方便为善，堪闻独妙为难。犹云善，善丈夫也，丈夫之称，亦通四教，今须再圆。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啊，你看到参考讲义里面《法文句记》的写法，今言此名，大小通共。也就是说，不管大圣小圣，在经典里面都有讲到善男子、善女人，但是这边为什么要特别讲弥勒对文殊对着弥勒跟其他的大菩萨，还有善男子讲出这段话？代表他是在原教里面开始修七方便的善，而且他够资格堪闻独妙，他够资格作为这个法华经的法器，能够听闻这种妙法的众生，才够资格称之为男丈夫。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写善女人？没有，纯粹就是说善男子等等，这个字当然可以包括善女人，但是他为什么不写？注解就抓住这个重点，为什么只有菩萨摩诃萨跟诸大士跟善男子？你必须够资格听闻接受这个妙法的，所以才说堪闻独妙。那你必须是要进入七方便位，这样哦。那么这个文句记是多了一句，具如大经，详细如同大涅槃经一样哦，那就不多说了。那七方便位是什么？你常听常听啊，照说呢不需要再复习，但又怕各位呢啊对天台不是很熟啊，那我再列举一下《佛光大辞典》里面讲七方便位在天台的解释，两个角度。第一个，学佛的众生分成这七种：人圣、天圣、声闻、缘觉，不就四个了吗？人、天、声闻、缘觉四个。再来，藏、通、别三教的菩萨圣，有没有缘教？没有。第一种七方便没有包括圆教。第二个啊，要强调要断见思恶惑的才够资格称之为七方便。哪七类的圣者呢？藏教的声闻阿罗汉跟圆觉辟支佛，这两个咯。通教的声闻缘觉菩萨，通教三圣里面，但是一样要断见思惑的，所以通教里面三个，藏教里面两个，通教里面三个，别教圆教的里面的菩萨，但是呢，他的位次必须要断见思惑的，也就是别教的七住以上，圆教的七信位以上。这样七个， 藏教三个，藏教两个，通教三个，别教原教各一个，加起来七个。所以因此课本这边才会说，要被称之为善男子、善丈夫的，是要七方辨位，而且必须是要七方辨里面的原教七性位以上的菩萨，才够资格在这边被称为善男子。所以他要特别去解释这个名词的理由在这里，否则很多经典都一开头都说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前面就是用一般的解释跟用阿弥陀经啊念佛法门的角度，那现在呢用法华经的立场去解释善男子。好，接着下来这个如我为蠢啊，你看这个第二四六第八行，为就是思维，蠢就是蠢量，思维蠢量就是用我逻辑推论去考量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是这样啊，为今如习，蠢习如今啊，从今天的现象啊去想一想跟过去有没有一样的，然后呢去考量过去有一样的是为了什么用意，所以就有可能今天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用意，所以叫做为今如习，蠢习如今啊，这个就是把过去跟现在做一个对比啊。然文殊古佛起因不知，文殊其实早就成佛了啊，所以这样叫做文殊古佛，哪里会不知道啊？即是思维耳，他只是视线，他还要去做思维蠢量啊，他也客气了，如我为蠢啊，所以刚开始说嘛啊，他前面不是说啊，像我有这样大智慧的大菩萨很多啊，干嘛一定要回答呢？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啊，如我为蠢，大概呢，今佛世尊啊，接着呢，就这是五句话，欲说大法，欲大法语，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这五句话。所以这五句话请你先看参考讲义，等于后面的注解呢我先把它挑重点啊，欲说大法是要答说法瑞，欲大法语是要回答欲花瑞，吹大法螺是要回答大众心喜瑞，击大法鼓是要回答地动瑞，演大法义是要回答放光瑞，所以你看总共有几瑞，一二三四五瑞，只有少一个入定瑞，你说这个就是什么六瑞，六瑞我后面写了，你去参考七十九页啊，如果你忘记了七十九页的第一行第二行，这就是持土六瑞的六瑞，也就是说这几句已经呢回答你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有这些六瑞的现象，所以这样叫做略为蠢答，这样叫做为蠢答，一句对着一个瑞啊，那为什么少一个放光瑞呢啊，入定瑞呢，为什么少一个入定瑞呢所以呢这边讲的啊，如是五句悉是为习判经，蠢经类习，习就是过去思维过去来判断今天的，或者是呢蠢量今天的类似过去的互文会议啊，配合这边啊的意思呢去看到前面的那个六瑞，为少入定一瑞，而雨花动地放光等这些瑞其实皆由入定之后才表演出来的 就有入定故耳。所以义则兼具，意识上就一定有入定锐，无劳疑也，不用起怀疑。最后这一段在哪里呢？在课本的106页第一行第二行。我只是呢把它做一个整理。那 这个对应这五锐呢其实都有。你看哦 ,105 页的倒数 246, 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欲说大法者，答说法锐。倒数第六行最后三句话：欲大法语，答语花锐。然后倒数第四行第一句：吹大法螺者，答大众心喜锐。然后倒数第三行最后两句：集大法鼓，答地动锐。最后一行：演大法意，答放光锐。可是这样跳行跳行不好看啊，不容易看，所以呢我为什么在讲义里面就先把它写出来，然后 把最后入定锐呢为什么会不见了的理由也写在这边，这样的话呢这一整段你大概就抓到一个重点了。那这时候再来看详细的注解。好，首先呢说欲说大法，答说法锐。那倒数第七行这边齁。为习，为就是思维。习就过去。过去诸佛说无量义之后，开权显实，收无量归一。权巧方便有无量法门嘛。现在呢开权显实就是把无量法门收归为一实教，显出呢所有的权巧方便法门都是为了这真实的实相一实教。蠢于今佛既说无量义，亦因开显会无量以归一，一者即大法也，所以叫做欲说大法。前面的说法锐其实是什么？说无量义经，所以才会说呢这句话对着前面的说法锐，既然过去诸佛讲无量义经完之后都要开权显实，所以释迦牟尼佛现在也是讲完无量义经之后入定，接着下来应该呢也就是要讲这个一实相的教法。好，再来与大法语答玉花锐，为习思维过去诸佛天玉四花之后普入原因住行相地，蠢于今佛玉花之后亦必皆成佛因住行相地也。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你就看懂了，如果你没印象这句话你就看不懂。普入原因住行相地，请你看到81页最后三行，这不就是经文的玉花锐吗？下了四种花：白花、大白花、红花、大红花、额善佛上及诸大众。然后呢代表什么呢？81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白花表原教的实住开佛之见。82页大白花表实行是佛之见。红花表实回向悟佛之见。大红花表实地入佛之见。40个位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都是佛因。所以雨花就代表菩萨要经过这40个位次，而且都是用原教的。所以回到105页倒数第五行：诸佛天玉四花之后普入原因住行相地，帮助众生帮助菩萨普遍的都能够悟入原因这些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的位次。所以 因此也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羽化之后，亦必皆成佛因，成佛的因，住行相地。所以这个就是呢，欲大华语所下的法语，就是四花，代表四十个位次，原因佛因的四十个位次。好，倒数第四行，吹大法螺，吹螺改号。啊，你说为什么叫吹螺改号？啊，你听过那个庙会，看到那个庙会有没有？啊，那鼓吹啊，啊，那个声音都很响啊，哦，所以这个呢，就是很远都听得到，吹锣改号，哦，然后一听呢，啊，你听习惯的人就觉得哇，这个有庙会啊，好高兴哦，又跟那亚喜那赞赞赞，大家你看那个妈祖啊，妈祖出巡，哦，大家多高兴啊。那我们因为是佛教徒、佛弟子，所以我们也是随喜而已，我们也不会去弄丢卡。哦，很多人觉得哦，他每一场都能够弄丢丢卡，我欢喜的，你知不？哦，就算没有能够迎妈祖这样经过你们家门口，哦，他们也很欢喜。哦，所以呢，吹锣改号就大家会欢喜啊，哦。所以呢，你看这个就为。思维过去世众见瑞欢喜都会成有障除激动，过去的障碍就除掉了，哦，然后呢那种根基啊，宿世的那种善根的根气呢就发动了，哦，即能够改人教行理皆一，人教行理皆一，你要把它分开看，人一教一行一理一，因为障碍除掉了，原教的根气发动了，这时候呢就变成教理行人通通都是一，过去佛见下这个羽化之后就会是这样，见瑞欢喜就会有这样的改变，蠢金重喜一因障除激动，改前人教行理也会改成呢四个一，所改甚深也。哦，这整个善根会发动，整个改变学佛的这种教理行啊。好，这就是吹大法螺，就会改变众生的根气，这样子。好，即大法鼓达地动瑞。为习地动以后，即有六番破无明贼。六番破无明贼，请你看到八十二页经文。地动瑞经文是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哦，哪六种呢？就是呢，八十二页最后跟到八十三页这样，这是六种震动，哦。然后呢，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六番破无明，八十二页的第几行？第六行。原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加上等觉、妙觉，六个层次破无明。所以这个就是地动瑞以后。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破无明的这种状况。好，回到105页倒数第二行，蠢于金佛地动以后，也应该会有六番破无明惑，身教极妙也。所以敲大法鼓就是等于呢开始呢说法，震动那个无明，让内心的无明一番一番的破除。吹大法螺只是让你呢改变，从你内心的改变。可是极大法鼓代表能够帮助你击破那些无明。最后演大法义放光，啊，达放光瑞啊，所以最后一行 为习诸佛放白毫光，后说法华，彼此道同。蠢于金佛放光以后，亦因说法华经，广明五佛道同也。啊，这个五佛我们啊有机会再说，今天时间快来不及了吼。所以这个就是呢，演大法义对应着放光瑞。那么最后呢，106页这边第一行第二行我们刚刚念过了，如是五句通通都是呢为习判经，蠢经类习啊，互文会议为少入定一罪，而雨花动地啊放光啊皆由入定故耳。所以文字上面没有，意识上面完全具足，不需要怀疑，缺此一条。但是毕竟还是经文上缺此一条，所以故称略达耳，只是略达。所以这个为蠢达是达此土六瑞。你说那就还有一个他土六瑞，对，就是后面这一段略取成见以达。你看那个106的第七行，此略取成见，但明放光一事，即是达他土六瑞。你看达此土六瑞再达他土六瑞，前后都对应哦。然后这一个请你看参考讲义，以上这个是文句文句记对这段经文，尤其抓住那五句做解释。那我们看法华经大乘，他呢也还是顺着这个意思，但是他有不同的用字啊。欲说大法，这个欲呢就是将说未说，也就是说还没有说，但是知道他会说，所以叫做欲说大法。那大法就是妙法。为什么称这将接着要说的是妙法呢？意思就是说40年前将此妙法开为三圣五圣七方便教，开权显实。所以那个开出来的呢，三圣五圣七方便呢，是逐机之谈，是顺应众生的根器，取顺众生，随他意语，是随着众生的根器所讲的教法，巧堕时机，不明大法。今日放光现瑞，欲说此一圣大法，这时候是随佛自意语，是佛自证的境界，秉自行全实也，完全是自己的意识去做这种全实开权显实的这个动作。所以这是第一句欲说大法。再来欲大法语，后面的譬喻呢，三草二木啊，如果读过法经你就知道啊，那药草玉品那边三草二木随分受润，不明大语。现在呢，今日欲平等一位大法之语，充润一切枯槁众生，这才是大法语。如同呢，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就如同后面的药草玉品那边讲的一云普护，这才是真正的大法语。平等的下来，不管三草二木、大树小树啊、大草中草小草，通通都能够得到滋润。所以只有这种平等一味的大法之语用来形容法华经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欲大法语。然后呢，今日欲改三圣之号令，归一时之原道。所以为什么叫做呢吹锣改号，改三圣之号令，归一时之原道，以一音普告大众，叫做大法锣。如同过去呢军队中军帐吹锣，则前后左右皆号令之。也就是说呢，这个总元帅在的地方，中军军帐吹锣的话呢，其他前后左右军呢都要看看这个中军吹锣的意思，代表的意思。哦， 如果是呢其他前后左右军呢，他只是用小号，可是呢中军帐是吹大锣，就类似呢今天呢是要吹大法锣，不是吹那个小号，所以课本才会写吹锣改号。哦，原来跟这个有关系，哦，跟古代的那种军队里面的那种啊乐器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再来，集大法鼓，今日欲集屠鼓大鼓，屠毒大鼓，策进懈怠小胜，令之保守。啊，是大法鼓，如同将台大鼓，一集则一切将卒无不涌进。哦，也是一样，那个将军元帅敲着大鼓，然后大家都要一起前进。啊，所以说的这个《法华经》也类似像这样的大法鼓。啊，再来演大法义，最后一句：今日欲发挥十相不二之义理，诸法差别之本根。最重要的大法义是在哪里？十相不二，一切都是实相，一切即一不二的实相。诸法差别，诸法有差别相，但是最根本的就在实相，不二的实相，这样叫做演大法义。所以这个是《法华经》大乘另外做这样的注解。啊，这还没有很了不起。最主要的下面这个，如果你已经听过《法华经》一遍，或是你大概了解《法华经》的整个这个经文结构，欲说大法，应着法说一周。第一周法说周，用欲说大法这一句是开山显一之旨。欲大法语对着欲说周，第二周洒洗啊，这是洗吗还是洒，忘记去查。哦，火宅之干焰，应该是把它扑灭了吼，把它那个火宅那种干焰呢把它扑灭啊。但是这个是忘记去查是喜还是傻。令诸子得清凉，三草恶木不隔枯荣啊。所以这是与大法语配合那一个火宅啊，那个再来药草玉品的三草恶木都是譬喻，火宅也是譬喻，三草恶木也是譬喻啊。然后再来吹大法锣，应因缘一周啊，当化成之小教，废草庵之至情，广济现在，玄济未来。到这里是吹大法锣，对应因缘周。哦，好，那三周都结束啦。啊，法说周、预说周、因缘周。那接下来呢？集大法鼓，应法师功德品到安乐行品。啊，法师功德品啊，这个安乐行品是十四品。法师功德品是法师品，不是法师功德品，是法师品。从法师品，他不应该写法师功德啊，因为法师品是十，安乐行品是十四啊，所以集大法鼓是从十到十四啊，是希望后面的法师能够弘扬法华经，行菩萨道，鼓舞义，所以叫集大法鼓。演大法义就应从地涌出品，第十四品啊，十五品，从地涌出品十五品，到整部经结束。说的是呢，师门之进基，开师门进基，开进显远，显佛地之原本，这个才是大法义。哦，所以还有呢，还有诸菩萨奉命通经。跟最后普贤大行，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哦，所以这一句演大法义可以说呢，就对应到基门啊，不，本门，对不起，本门对应本门，前面集大法鼓对应基门的啊弘经的那部分，所以这几句啊，他说这几句啊都在文殊菩萨 这几句而已。如是全经只要被文殊一为存而说尽了也。哦，所以法经大乘他独到之处在这一段，竟然把这几句就结合了整部法经的架构。哦，假设你大概前面已经知道啊，这三周说法还有呢这一个本门机门的这一些，哦，你大概呢就可以发现，哎呀，太厉害了。哦，这法经大乘这法师太了不起了啊，这也有别于呢啊文句文句记啊，对应于前面的达持土六瑞这样子的解释，把它结合到整部法经。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啊 copy 过来给大家做参考，就在这里。好，今天就到这里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